今天他证道的题目是光。我们现在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好，我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证道。
大家早安。我们今天用的经文取自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我们刚刚读的，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我把这个题目啊改一个字，这光是真光。为什么？因为约翰他写，他说那光是真光，那光就是这光，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信息的主题，信息的核心。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我们刚刚起因经文的时候都读过一遍了。我相信这一段经文很多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很喜欢的一段经文啊，的的确确，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好像是整卷福音书的一个序言，好像是他的谢子啊。我们说那个谢子，一开始他写了这么一段，之后整卷福音书其实都紧紧跟着这边这一十八节的经文。那我们今天要谈的 这光是真光，那光是真光，我们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的主题也离不开圣诞啊！你说哪里有，这里哪里有圣诞，是不是？我们根深蒂固啊，一想到圣诞呢，那圣诞就一定要有马槽，是不是？一定要有牧羊人，一定还要有博士来，那最少不了的一定要有一个 baby， 要有一个这个婴孩在那边呢，这叫做圣诞，对不对？这里面好像都看不到了。我们怎么讲呢？这是约翰版啊，约翰的版本的圣诞。你说福音书里面有四卷福音书啊，四卷福音书的版本我们都拿来对照一下吧。哎，你会发现四个人写，有四个，真有四个不同的版本啊。那你说这个版本好像都不拢，对不起来，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不是啊，我容我简单的一开始我们先复习一下。马太福音里面没有提到马槽啊，没有提到这个什么天使来包夹音，没有。天使在梦里面启示告诉约瑟啊，带领了博士来，也看不到什么牧羊人。那这个马太的版本，它里面所写的可能不是在马槽里面。很多圣经学者他们推断，那时候博士来朝拜这个婴孩啊，那个婴孩也不是刚刚呱呱坠地、刚刚生下来的婴孩，可能在马槽里面的那一幕已经过去了，他们可能已经安顿了，就是隔了一段日子已经安顿下来了啊。所以很可能是在伯利恒的某一个这个人某一个家庭里面的这个房间里面的，可能是这样子啊。这是一般推断的，他们在谈论到底这个时间点怎么摆到里面去啊。因为博士呢没有出现在路加的版本里面啊，路加里面呢是有马槽，有天使带领了牧羊人来啊，有我们所熟悉的圣诞的那种场景布置，那是路加版啊，路加的版本。马可呢，马可最简单的啊，他连提都没提，一笔带过，直接就从讲到 施洗约翰的事工开始，他的介绍，他已经提到了那位要来，然后耶稣基督就开始登场了，就进入在马可的他的这个福音书里面。那么约翰的版本呢？约翰是有他自己的一个版本。我们读约翰，特别是前面的这几节经文，你读差不多每一本解经的书，提到约翰福音的，他都会跟我们讲，约翰隐约当中要呼应创世纪第一章啊，创世纪第一章太初，起初是不是有一个呼应？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创造天地啊，先有什么？你读了物理你就知道了，先有光。读物理的人呢，他们容易说知道这个光啊，这个光上帝吩咐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个光啊，还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光是真光的那光啊，那个光是一个能量的，一个带有这个 energy 的 carrier 啊，光线我们知道它传递，现在我们用光子来传递信息，我们用光传递能量，是不是？那是创造的东西，上帝吩咐有就有，那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一定可能呢会好奇，要知道上帝所创造的那个原本在哪里。好像讲到人的创造，我们都很熟，我们都说我们被造乃是照着他的形象被造的，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所以我们的还不是原本的，是不是？我们要问那个真正的原件，那个原版在哪里？哦，我们知道乃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那个原版在那边，是不是？上帝就是光。我们在读启印经文的时候，我们也读到过，在约翰一书里面，上帝就是光，神就是光，神是光，神创造光。创世纪里面所讲的最先有的是光，那还不是真正最早的，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光，那是非造，不是非受造，那是原始，那是永恒，那是真正太初里面。而我们所讲创世纪里面的那个光，那是被造的光。创世纪里面讲到上帝的创造，我们一般也会有一种念头，想呢，上帝的创造，那一定从最小最小的开始啊。无形中我们好像也有那种从单细胞开始，从简单的生物开始，从这种观念里面慢慢起来啊，以至于啊，以后现在我们很少，大人很少会去谈这个事情，小孩子会啊。我记得我们在小学中学的时候，大家喜欢辩论的这个面红耳赤，谈什么呢？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大家争了半天，到底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其实上帝的创造在创世纪里面，他没有告诉我们上帝是从单细胞开始，从简易生物开始，不是。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是一个成熟的创造，一个 mature creation 啊。上帝一造，造了亚当就可以跟他说话了，他就能够懂上帝。所以上帝不是造一个 baby 出来啊，还要帮他换尿布、喂奶，慢慢把他拉拔长大了，到一个地步才跟他讲，不是。所以上帝的创造是一个成熟的创造，一造就是一个心智成熟，这个体魄健壮，一个成年人，上帝才吩咐他。要不然伊甸园交给谁管？是不是亚当自己都还在襁褓当中？不会的。所以上帝的创造一定是丰富成熟完整的，那个所谓的生态的平衡呢，不是慢慢在这种进化过程当中平衡的啊。这个我们是讲到这里是附带提一下的，那个生态的平衡是一霎时上帝创造就是平衡的啊，没有说到时候再补一点， 哎呀，这边这个有所长有所短，到时候在震荡了之后才慢慢趋于一个所谓的这个平衡点 equilibrium 啊。你知道在世界上面有很多事情啊，其实都是在动荡混乱当中啊，慢慢趋向一个稳定，趋向一个平衡的啊。你尤其是金融市场，譬如说我们最容易显著看得见的，如果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事情，好像丢个炸弹下去，一个恐怖攻击啊，或者是某一个大的金融体系瓦解了，你看一片混乱啊，震荡到了半年一年几年之后，它可能才趋向于一个所谓的平衡点啊，又稳定下来了。这个生态啊，我们所看到的大概也是这样子，一个火山爆发了，整个方圆多少里的范围里面全部生态全部破坏掉，要再慢慢，那时候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最兴奋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有一个最好的 model 可以让他们来作为他们研究的对象，研究的题材了。人造不出来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哎，造出来，他们就等着时间一直到那边去探看，而且他们去常常是遥很远的看，为什么？因为他们怕他们自己带的东西过去影响了那边整个的那种生态的变化啊，他们一定要隔得好远，用各种的探测器来、啊、来了解如何又重新恢复生机的。那是我们所看见的情况，上帝的创造是一个完满的，是一个成熟的啊，是一个平衡的创造啊。那我这边我要说的是什么？约翰版的圣诞，他就是告诉我们，好像隐约啊，其实他在提醒我们，我们的根深蒂固想圣诞一定从个 baby 开始，隔了30年成熟了成人了，耶稣出来传道，约翰把那一段时间通通跳掉了。为什么？因为他要告诉我们那个原本那个真正的那个根本在那边，上帝道成肉身到世上来，身为一个婴孩，在过程当中慢慢的长大，那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那是一个真正上帝莫大奇妙的作为，是不是？我们很难能够真正明白能够参透的，虽然在圣经的预言里面先知所讲的已经预告了，已经告诉我们耶稣的本呢、啊，这个根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啊？那约翰呢，他把这段通通的给略掉了，这是他要告诉我们那个真正的本在什么地方。那个婴孩其实就是那三一上帝的那个全永恒的全能的全权的全荣耀的那位第二位格的上帝到世界上面来做人，所以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谈这光是真光，我们的整个的背景所讲到的是圣诞，但是是很不一般的圣诞，不是在像小孩子那时候期待圣诞节看到的那个装饰背景的那样的圣诞，而我们谈到的是上帝他自己到这世上来的这个圣诞。这里面、啊、我们用的这一节经文，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一节经文不同的圣经的翻译版本呢，有不同的翻译法，我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华文和合本圣经呢是用说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个 coming into the world 这个句子呢，我们是把它用在呢人的身上，是那光是真光，它照亮了人，什么人？哪些人？照亮了那些生在这世上的人。 有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这个现在呢基本上这两种翻译、都被接受的。另外一个翻译的是说，那光是真光，它到世上来照亮了人。所以他把这个 coming into the world 这一句话呢，是用在 that 那个 light， the light is coming into the world、这个光到了世界上来。那这样子的话，跟整个约翰福音里面的那种他的笔法其实是一致的。约翰最喜欢用什么？最喜欢用耶稣基督口里面所讲的，我到了这世界上来，或者说是被父所差来到这世界上来的，到这世上来的这个片语多次是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变成好像一个代号一样。一读到这个片语，我们就知道他在指的是谁讲的，就是我们也是生到这世界上来的。但是约翰用这个片语的时候，他不是指着我们讲，他不是指着他自己讲的，他好像变成一个他专用的一个特定的片语。我们明年主日学虽然没有读这个约翰福音，但是我们要读约翰的书信啊。等到约翰书信结束了，我们会有大概两堂课的时间，2到3堂课的时间呢，是做一个好像一个整理，要把约翰他所写的在书信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喜欢他特别突出所强调的一些重点，要把它提出来啊。约翰写很特别，是不是？我们注意到约翰写的福音书跟其他的前面三卷福音书不太一样，所以前面三卷福音书变成是所谓的府类，这边呢刚好变成好像对观，要刚好这三卷这一卷有一个这个可以彼此对比对照的这样的一种的他的笔法，他的写法，它里面有很多很特别很强调的，我们会花一点功夫。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好的机会，让我们自己来把约翰福音好好读，一面读一面圈点啊。你就会注意到约翰他很喜欢用真这个字眼啊，好像我们这边讲的那光是光也可以，那光是真光，他要特别强调那光是真光，有别于我们所谈的这种光。老实讲，我们要谈光啊，物理学家可以谈得更精彩的，是不是？物理学家一定会告诉你，光的速度是恒定的，这是这个上个世纪初爱因斯坦他推论出啊相对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假设。其实也不是假设，因为是实验已经证实，他们用了很多的实验啊，用这个光的反射折射来，因为对我们所能够熟悉的环境里面呢，速度会改变的。怎么讲呢？你相对的相向的那个相对速度会不同的，是不是？我走得快一点，我一小时走5公里，你走得慢一点，一小时走4公里，我们之间相对的速度其实就是差1公里而已啊。如果把一个人定住不动的话，所看出来的那个人的速度就是一小时只有1公里而已，那是相对速度。那同样一个方向，假如背道而驰呢，哎呀，你发现相对速度是9公里了，是不是？1个5 1个4，9公里了，不同的。但是物理实验弄出来发现光的速度恒定，不管你怎么样变怎么动，光的速度恒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从这边开始的。好，我们读相对论，我们读了真会像那个唐牧师所讲的，我们读了就很自卑啊，因为我们都读不懂啊，读了半天了就只知道一个大概啊，一点皮毛啊。那这个是物理学家眼里面所看的光，光又很特别，到底是粒子呢还是波动，是不是？ 我们说波粒二元呢，这个到底是 wave 还是 particle， 这也是物理学家原先一直在辩论在争吵的，因为它会折射，它会干扰，像波一样，是不是？但是它有的时候它显出来的是粒子的这个物理现象啊，所以物理学家要来谈光啊，他们可以滔滔不绝啊，一定很精彩的了。但是我们不是谈那个光，所以约翰他特别用真光，这光是真光，是那真正上帝的光，那很不一样的，不是我们的眼球啊，这个晶体受到光子刺激了，我们有所反应，我说啊，我们看见了，其实有很多我们不会有反应的，是不是？我们所知道的光谱里面啊，真正能见光，我们能够有所感应的，大概只有很窄的一个波段而已，其实很窄啊，可能不同的生物他们有不同的波段，他们看到了很不一样的，是不是？假如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伽马射线，哇，那这个世界大不同了，这个世界没有一刻会静止停下来的，那很恐怖哦。我是说如果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伽马射线的话啊，如果我们的眼睛能够感受 X ray 的话，那我们看出去都是骷髅了，我们都看到就是看穿过去的，那很不同的。好，我们不要谈那个光，我们要谈真光。约翰很喜欢用真这个字眼，用真理，用真这个字眼。约翰很喜欢用光这个字眼。约翰很喜欢谈到独生子，上帝的独生子。他很喜欢谈到这边讲的生命，所以约翰由他强调的重点。那这里面讲这光是真光，他到世界上来，他照亮的人，这是第九节。同样有一节啊，第五节，那个的这个翻译呢，也有不同的讲法的。我们来看一下，也跟光有关，也跟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有关联的。第五节这边呢，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一节啊，读多了，读熟了，就读过去了，是不是？光照到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你再仔细想一想啊，物理现象不是这样子的，光照到黑暗里，黑暗就逃掉了，是不是？啊，这个我们以前讲过一个比喻啊，很精彩的，这个比喻原创者是唐崇荣，唐牧师啊，他说光的速度多快啊，啪一秒钟多少30万公里，是吧？186,000 miles 英里，一秒钟跑那么远。那黑暗的速度，你说黑暗也有速度啊？奇怪，有，黑暗也有速度，因为光一照到，黑暗马上不见了，那表示说光来了，黑暗马上逃了，是不是啊？就是用这个比喻了，黑暗是不会跑的，黑暗就被光给吞灭掉了，黑暗就消失掉了，黑暗就逃跑掉了。那么光的速度有多快啊？一照到马上明亮，表明如果黑暗真的有逃跑的速度的话，那它一定也是30万公里，至少30万公里啊。那按照物理的说法，是没有任何东西的速度会比光快，所以我们认定了黑暗最快最快，如果你非要给它一个速度的话，30万公里，就这么多，不会比光还跑得快。所以对我们所熟悉的情况来讲啊，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这么厉害的黑暗吗？有这样的暗的吗？没有哎，是不是？物理现象来说啊，不会这样子的。所以这一句话其实他不是在讲物理现象，这一句话他讲啊人的心啊，讲我们的心。光照不到这世上来，光到这世上来照亮了人，但是人能够硬心到一个地步拒绝掉光，这个真是有时候让我们感到大惑不解。 其实我们自己想一想，还未信主之先呢，就是那个样子。有多少人跟我们传过福音？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手头上面有好几本圣经呢。因为很多人喜欢送你圣经嘛，朋友、同学、基督徒，他就送你圣经啊。我手头上面还有几本圣经，是非基督徒送我的。谁送我？是我姐姐送我的。她不是基督徒啊，但是她也收了一大堆圣经。等到她毕业走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刚好在同一个大学里面。她毕业走了，所以呢，总要把东西给清理掉了，她就转赠给我。所以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手头上面有好几本圣经呢。但是你说有了圣经就能够让我们心就打开来吗？没有，也有人向我们传呢，也没有信。所以这里面讲到那个黑暗呢，讲到那个世界里面，那种能够心硬到一个地步，把光都给拒绝掉，你看到吗？所以光照过来啊，好像就弹射回去了，没有了，整个全然折射，没有了。还是黑暗，拒绝了。有的时候像这样的这种讲法是不容易让我们基督徒信主的人呢，好像能够明白，能够很释然的接受。因为我们想上帝是有他的主权的，还有什么能够比上帝的主权更高更大的呢？有的时候我们想啊，罪的这个玷污破坏好像就像这边所讲的，黑暗却不接受光。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有些人呢、蒙了这个光照，天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呢、但是他们很可能是什么？很可能是失落的人。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八节那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个刚好跟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第五节啊，是有那种好像呼应，有那种对照的那个含义在里面的啊。第六章第四节，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这就是照亮的那个同样一个字啊 ，illumination，illumine， 照亮的。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你说这样的人还不得救啊？但是他这里面的语气所讲到的就是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呢，离弃道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啊重钉十字架了。你说历史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人？多的多的不得了的。犹大就是一个。你说犹大有没有蒙过这个天尝过天恩的滋味？有，他就跟在主耶稣身边，他见证过圣灵的大能，主耶稣靠着圣灵来行神迹，医病赶鬼，这种圣灵他有没有见证过？他见证过，他听过主的道，他也知道这一位身份不同，好像他遇见了这个所谓啊尝过天恩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但是犹大他失落掉了，没有。所以这里面这句话读起来啊，我们再回过头来读这个第五节这边呢，的的确确让我们读了是心惊胆战啊。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这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翻译法，它里面有它的道理在的。而这里面是其实是让我们透过约翰这样写，透过我们自己原先不信主的那种转变，透过我们传福音给我们所关心的人，传得半死他还是不愿意接受，从他们的身上所看到的一种好像影子一样，就是什么呢？就是黑暗却不接受光，
黑暗把光给拒绝掉了。那个黑暗是什么样的黑暗？不是我们物理现象这里面所讲的那种黑暗，背后还有一种全能，那个全能就是罪的全能，罪的权势，就是那世界的神呢，弄瞎人的心眼的那样的一种讲法嘛，叫人没有办法看见，看见上帝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面。所以这里面表明传福音是一种征战啊，那真正是一种征战。那另外一个翻译呢，是这一句话，黑暗却不接受光，它的那个同样的字啊，有另外一个含义，那个含义是光照到黑暗里面，黑暗抵挡不住，两个完全很不一样的一个翻译。黑暗没有办法胜过光，那你说这样的翻译有没有根据啊？也有根据，是不是？还有什么能够胜过上帝的道、上帝的能力、上帝的主权？没有了。所以这一个翻译，这样的翻译法也广为很多圣经学者所接受，所以它基本上就有这两种讲法啊。我们图书馆有那个 D.A. Carson 那本书的《约翰福音》的注释，它里面它就有一些解说。其实很多的圣经的解说的注释书里面提到这些翻译，它都会提，它都会强调啊，有这两种的讲法。那我这边我两方面我都认为都成立，都合理。同样的字眼，因为它本身的字就带着有这不同的含义在里面啊，这个并不新奇，我们华文字里面也经常有这样子的事情。同样的字眼，可能它带着有多重的含义在里面。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那的的确确，上帝的光照到黑暗里面，黑暗不能够胜过它，不能够胜过黑暗。不能够抵挡得住的，两方面的含义都对都好。那我们这边要来问上帝，那光是真光，这个光到底代表什么含义啊？在前面第四节的地方其实就告诉我们，这个跟生命有关。光我们最容易熟悉的就是照明，把隐含的事情呢暴露出来了，是不是？原来偷偷摸摸在暗处所做的，光一来了全部暴露出来了。这是我们所熟悉光的第一个，我们最常能够想到联想到的它的真正的功用。的的确确光是有这样的功用在吗？光来了把黑暗驱除了，进入到光明里面，好像人蒙恩得救了，光照进来了，原先你所隐藏着的那些污秽、那些罪孽都在主的面前赤露敞开，你蒙了光照，能够在主的面前向主来悔罪，来求赦免，来领受他为我们预备的恩典。这个恩典先临到我们，就是光先照到我们身上，照到我们的心里面，显明出来了。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处也是在约翰福音里，约翰福音第八章啊，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开头啊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当然有很多的争议性。大家记得那个故事吗？有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被那些法利赛人、律法师啊，这些文士们啊，他们要来试探耶稣，被他抓到了，把他带到耶稣的跟前。那时候大清早，耶稣已经在圣殿前面教训百姓了，教训人，已经有一些有门徒、有百姓在那边听了。他们一大伙人就把这个带过来了，带过来，他们就来问这个夫子了，说这个按照摩西的律法来说啊，要用石头打死的。那么请问夫子，请问你怎么样来做？那个故事我们很熟悉的，是不是？耶稣有没有讲什么话？刚开始没怎么讲， 他蹲下来在那边写字，他原可能原来就是坐着讲，因为耶稣教训的时候常常是坐着教训啊，宣告的时候他会站起来宣告的啊，他常常是坐在那边啊，坐在船上面，坐在山上面，他就教训百姓们。很可能他也坐着，他在地上画画，在地上不晓得做什么啊。有的人说画画，有的人说写字啊，有的人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联想。结果到了一个地步啊，他起来跟他们讲，那没有罪的，谁先丢第一块石头呢？很简单，你认为你自己没罪的，你先丢第一块石头。隔一会儿，从老到少，我觉得这里面的写法，约翰的观察也很入微。从老到少，不是从少到老，从老到少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哎，这时候耶稣抬起头来问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啊？”他说：“没有。”啊，这个妇人说：“没有。”那我也不定你的罪，回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一段故事好像跟光没有什么太大关联哈。紧接着下面他提到了一句话，耶稣基督讲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紧接着呢第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原先啊是两个不同的故事，两个不同的段落的样子啊。但是约翰他为什么把它摆在那个地方呢？我有时候想一想啊，我总要帮他找个理由啊。为什么约翰写的时候就把它安排，把这个材料安排摆在那个地方？很可能就是有关联啊，是不是？耶稣在众人的面前做完了这件事，处理好了这个行淫被捉拿的这个妇人，叫他回去，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你不要再犯，再不要行这个同样的事情，不要再犯同样的罪了啊。之后他就讲：“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他这句话我相信他有两重的意思。第一重的意思，我是世界的光，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隐瞒住的，光照过来，没有所谓的事情能够保密 隐秘，到一个地步不会显露出来的。圣经上面明明是这样讲的，你在暗处所讲，你在暗处所做的，到时候在房顶上面要宣告出来的。耶稣基督在那边呢，他在地上写，很可能就是一件一件写这些人心里面隐而未现的，每一个人都道貌岸然，尤其是这个上年纪的人，上年纪的人道貌岸然啊，年轻的人要装模作样，因为有长者在旁边啊，要规矩一点。但是老实讲，你一打开来，你看看里面有谁敢自己把自己的心打开来好好干一下？那我其实我也很佩服。什么意思？就是你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你好好想一想，想想你自己，想想你的过去，想想你在暗处，想想你心里面的诡诈，像有时候想不下去了。这里面要有光照进来，耶稣基督一件一件把这些人都写下来。有的人说耶稣在那边写十诫，我比较倾向于耶稣基督一条一条把这些人心里面只有他知道，没有人知道那一些狗皮道道的事，一条一条把它写出来。别人看了不见得看得出来，他自己看了触目惊心，心惊胆战。而且呢，越上了年纪的越多，所以呢从老到少一个个走，这是我的解释啊。从老到少的走，为什么？因为啊，活越久越大把年岁。对不起啊，我不是在这边讲这个 上了年纪的人，我自己也有一点点哈、啊，有一点点年纪，我自己也很清楚。难怪我们中国儒家的思想里面特别强调什么？独，独自的独。他说：“君子慎独。”那个意思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面对的天，你面对的地，你面对的你自己，那个时候最容易显出你的本性来，是不是？你在众人面前，你看在众人面前大家都是正常人，是不是？大家讲的话也都得体啊，除非你喝醉了，大家都有一个规范在那边，你私底下的时候可能穿一条内裤而已，可能在那边这个家里面垃圾一大堆还没清理，为什么？因为明天才会有朋友来，我晚上我再清理。这个独这个很重要啊，自己那个言下之意就是说，你当你面对你自己，对基督徒来讲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面对自己，面对上帝，那个时候其实真正是最重要的时候，那是最关键的时刻的。人活得越久了，这里面越多见不得人的东西。耶稣基督就在地上一条一条写下来，他看了他最清楚，谁是那没有罪的人呢？谁有资格打下这一块石头来呢？所以一个个都走掉了。耶稣基督讲，我是世界的光，照进来没有任何一件事情隐瞒得住，每一件事情通通显露出来。但是光并不是仅止于这个功用，这个光还是比较消极比较负面反面的嘛。真正的光的作用是什么？光的作用就是来启发，来引导，来去除黑暗。这个光能够把黑暗给去除掉，言下之意啊，像是我们用水把污秽，这个衣服上面地板上面的污秽，我们把它清洗掉，那个含义的意思。原先是黑暗的，乌漆麻黑，光一来照明了。所以光有这样的功用的，把罪给显明出来了，就给我们有一个机会了。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了。什么机会？承认自己的错，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污秽，知道要到那真正光的源头那边，向上帝来求恩的，来求赦免，来求能够得着赦罪的恩，悔改的心。我们还没求啊，上帝的光照到我们，给我们了，这就是他的恩典了。不是说我们真正求了，我们觉悟了，我们求了，他给我们，所以我们得救了，不是。光照进来的时候就是。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这前面这几节经文呢，他所讲到的，这就是上帝的荣光啊。难怪他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上帝独生子的荣光。这就是这边所讲的那光是真光。他在第四节里面那边讲什么？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个他当然是指的那个道，那个永恒的道，那个要到世上来成为肉身的那个道。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什么？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一句话我是才要跟第八章第十二节那边要呼应起来的。因为第八章第十二节那边我们刚刚所读的，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什么？生命的光。那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跟从主耶稣的话，我们在他的光里面，我们就得着了这个生命啊。这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就是我们的光。这光是真光，这个光里面代表了有生命的含义在里面，所以有显明的意思。 有把这个人的隐秘的都把它揭露出来，把污秽的给照出来，也有去除的意思。当然光也有引导的意思，是不是？云柱火柱啊，原先就是让引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该往哪个方向走，什么时候起行，什么往什么样的方向去。所以光本来就有引导的作用嘛，是不是？那光真正重要的就是生命。难怪我们读约翰一书，他强调说，我们彼此相交，我们与上帝相交，与上帝的儿子相交，是在光明里面，在光里面，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没有任何隐秘的地方。我们应当得着这个光，我们应当也活在这个光里面。人得救是因为有了这个光。这个照亮这个字眼其实是很宝贵的，因为圣经里面多次用到这个照亮这个字眼。我最喜欢引用的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讲，他说我听到你们是这个亲爱众圣徒，你们爱这个上帝，爱主耶稣基督，而且还彼此亲爱。他就在父面前屈膝向父祷告，求父把什么赐给他们，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他们，赐给我们，赐给众圣徒们，好叫我们呢能够真认识他，真认识上帝。底下有一句话，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照明就是这里的照亮的意思，光，这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这世上，能够照亮 illumine 照明我们心中的眼，把我们的悟性给更新了，把我们的悟性里面的昏昧那个黑暗给驱除掉了，使我们能够明白过来了。所以我们看能看见，我们要能够晓得，我们听要能够听见，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心里面也要能够真正领受，能够想得通的，通达的，是吧？有智慧的。那这个是同样的字眼，其实这个还有很多地方用到，我们不再一一提的，大家可以留意照明照亮这样的字眼。我们刚刚读的那个希伯来书第六章那边的经文也是讲到这个东西啊，光照过的，同样的字眼。那这个就是光一个很宝贵，对我们来讲真正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被更新，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找到我们真正的归所的那个方向。那光是真光，这是一个圣诞的时候我们一同来思考的一段信息。我知道哈，我们在形容很多历史上的圣人伟人，我们也很喜欢用光这个字眼啊。立冬就曾经讲过，他很气愤，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啊，他就很气愤，说天不生仲尼啊，万古如长夜。这个也不是仲尼自己说的，这个孔子他没有讲过这句话，谁讲的？孔子之后大概2000年有这么一个人讲，那是明朝的一个这个王阳明的学生，他讲了一句话，他讲这句话也很了不得。那时候大概是15世纪左右，孔子是主前5世纪左右，所以差不多相隔了2000年了。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啊，感觉起来你读这句话有点浑身不对劲，天不生仲尼啊，就有点像那个歌颂斯大林毛泽东一样啊，东方红啊，东方出了个大太阳了，怎么之类的啊，斯大林呢又是什么这个伟大的太阳，伟大的钢啊，什么那种，你听了毛那个就有点鸡皮疙瘩啊。这个的的确确我也不同意啊，那位明朝的读书人他讲的，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从文化的传承来讲啊，好像还有点道理。 孔子，天如果不深重你的话，那真的是万古好像长夜一样在黑暗当中摸索了。我也不接受啊，我也不接受，我也知道这一句话啊，那我也了解他讲这句话他的整个的背景是如何。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不，真正的光还不是我们物理界里面所谈的那个光，再怎么奇妙还是被照，真正的光乃是上帝，他是那真光，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照亮在这世上的人，他就是那真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能够再一次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些熟悉但是伟大的经文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深信在主面前好好默想，好好咀嚼，你会让我们能够享受更多，得着更丰富里面的真理。我们也深愿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来常常思考，我们也愿主你自己的光能够照耀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就如同我们刚刚引用的经文一样，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呼召给我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我们身上在众圣徒当中所要得的基业又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你要显明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又是何等的浩大。愿我们都与主相交，在光明中行，更愿主也催促引导我们，乐意与众人一同来分享，让他们也能够得着那照明他们的真光。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谢龙牧师。